第一就是说，说世尊呐、您在世的时候啊，我们都是以佛为师啊，哎，那您要涅了盘以后，我们没有师父，我们以什么为师呢？这是第一个问。第二问呢，就是说啊，佛您在世的时候啊，我们都是常随众，跟您在一起住，您上哪儿我们上哪儿。那您波罗涅盘，我们以何为住呢？第三个问题，说您在世一生说的这么多佛法，将来我们要结集的时候啊，这个每一部经的前边应该怎么样开头，用什么字眼呢？第四个问题，说这个我们这个佛弟子啊，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佛啊去啊折服啊摄受啊，您有办法？佛您要不在的时候，那有的都是佛弟子，他不听话，他不听规矩，那怎么办呢？问这四个问题。那他这问阿难尊者是有大智慧呀，一下子问了这四个重要的问题。那时候佛就答他了，佛说我在世的时候啊，你是以佛为师，我要波罗涅盘以后呢，你们就要以戒为师，戒就是你们的师父，谁持戒谁就是正师，是我的好弟子啊，所以说以戒为师。这是第一个问题答他。所以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的时候啊，这个尤其是僧团的都要一戒啊，现在我们这个台湾传大戒、传在家戒非常庄严的，那个是很重要的。如果到处传戒受戒的人多，佛法就能兴隆兴盛。那第二问题呢，说佛在世一佛而住啊，那佛灭度后以什么为住呢？佛说依四念处住。哎，四念处这是法，念处啊是什么？第四种。第一是身念处，第二是受，感受的受，受念处，第三是心念处，第四是法，佛法的法，法念处。这四种念处怎么，这四一二三四啊，有四种，怎么叫念，怎么叫处呢？念就是我们这个心呢，一念心，能念的这个心，这个智慧心。处是处所，就是境界。我们这个心呢，要安住在什么境界上呢？啊，以何而住？我们这个心住在什么地方？刚才说的不是以何而住吗？我们这个心住在什么地方？现在先说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这一念心呢，就住在阿弥陀佛那一句万德洪名的那个圣号上。如果我们的心寄托在阿弥陀佛的圣号上呢，那我们心就安住了。如果是没有走了样子了，那就没有住。这是说我们现在修行念佛法门的人这样啊。那再说不是念佛的人，修小乘的人呢，释迦牟尼佛在世，这是那些罗汉当时跟释迦牟尼佛出家专门修四念处法门的正阿罗汉果的人很多。这个第一身念处， 观自己的身体呀。观自己的身体怎么观法呢？叫做观身不净。观我们这个身体了，是不清净的，有种种的不净啊。比如说入胎不净，住胎不净，出胎不净，九孔长流不净，最后都是不净啊。我们这个人要死的时候有九种不净啊，这个身上啊发紫了，死了以后发青了，青淤虫子咬了，然后脓烂了，然后这个血涂了，然后虫子来吃了，然后剩一堆白骨头了，然后一把火没有了，这通通是不净的境界。那叫我们坐那儿，要是观，你在那打妄想，如果我们打妄想的时候，你打这个妄想，这好多东西给你打的，你不要打旁的妄想，所以呢，这都叫观身不净啊。如果观身不净啊，有观自己、观他人，如果修得好了的话呢，你可以证到四禅定啊，啊，证到色界天上的禅定功夫啊，得了色界天上的功夫，那叫根本禅的功夫，然后就可以容易断这个烦恼。如果真观到身体不净观好了的话，第一个可以主要的是离欲，要有出离心了，就会啊去求解脱了啊。我们舍不得离欲，就是因为贪着世间啊五欲六尘的快乐放不下，所以你要想着离开放下，放不下你多观这些个就有帮助。第二叫做受念处，受就是感受。我们平常说怎么样观这个受念处呢？叫做第一，刚才讲的是观身不净啊，第二叫做观受是苦，观我们在这个世间上啊所感受的一切环境，外边的环境，里边的内在的，通通都是苦啊，苦苦坏苦啊，行苦三苦八苦，那多了都是苦，那要观受是苦呢，你才能放得下呀。第三是观心无常，观我们这一念心呐，念念不停在那打妄想啊，自己的心自己控制不了它，但是自己控制管自己管不了呢，好管他人的事情，就是向外我们这个心呢、啊、这个众生心呢、啊、哎，自己管不了自己管他人，那个圣人呢、啊、不管他人先管自己，把自己管好了，然后行菩萨道的时候再管他人去，所以呢这叫观心无常啊，生灭无常，念念生灭的。哎，第四呢叫观法，观法观一切的法无我，都没有自性的，都是空的啊。哪一种法啊？内空外空，在这个大般若经里头有十八空。哎，所以呢这一种观呢都是基本的佛法，基本的佛法。在天台宗智者大师啊说了一部书，不晓得各位看过没有，叫做四念处，有一本书专门讲四念处，讲得很详细呀、啊。那个如果多看呢，那个出离的心一定不成问题的。所以我们看佛经啊，多看哪一种佛经就有哪一种思想，非常重要的。哎，这叫四念处，依这个四念处把我们这个心呢、啊、安在这四个环境上，才与佛法相合的。这也是三十七道品里头的四念处，三十七道品第一个就是观四念处啊，这是基本法门呢、啊、你不管修什么法门都可以用这个帮助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念佛修净土法门的，我们念佛有的时候心境或者念到不相应的时候，我们就观一观啊，我现在的心是安住在什么上头了呢？还是安住台北呀？还是安住在静夜林？还是安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还是安住某一个人的身上去了呢？想打妄想呢，你就知道我的心在哪儿啊，找心呢、啊、找着心了，然后那他念佛呢就住在佛的佛号上了，要安住在佛号上，这样你就把这个心呢、啊、会找得到，会分得清楚，不然呢心在哪儿自己还不知道呢，就是啊不清楚了。所以心要知道我的心在哪儿，这就是说啊，这个佛答阿难尊者的第二个问题。答他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一切经典开头啊要按什么样的字句，那佛呢说你要按如是恶闻等等，这样那么就是表示给大家刚才说的这个要相信啊，信成就，你要这样去按这个经的手，不要跟外道似的用那个有啊无啊的。哎，那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佛弟子有的啊这个性情不好的啦，不能够完全守规矩，怎么样都不能调顺，怎么办呢？佛也不在世了。佛说啊，能够大家啊调顺就好，能够假如说怎么都没有办法了呢，最后一个办法是什么？叫做不理他，大家都不用理他，通通不理他，那他一个人就孤立了，他就没有办法，不要跟他吵，用这个办法。那这一问，阿难尊者一问，佛一答，他把问题解决了，他不哭了，他有办法了，因为佛灭度他们还要住持佛法了啊，这都有主意了。好了，这佛般若涅槃了，佛般若涅槃那个经过呀好多呀，真感动啊，那就不说了。那佛灭度把涅槃佛灭涅槃这个事情都做好了，大家要把这个佛法结集三藏啊，从佛灭度以后到现在为止2000多年呢，这个三藏结集过一共有六次。现在我们说第一次，其他的不说啊，第一次结集呢，把释迦牟尼佛的后事做好了。我们都知道给释迦牟尼佛当侍者的有两位，阿难尊者当侍者大家都知道，另外还有一位年纪大的大家不注意，光注意年轻的，那个叫做迦摄尊者。我听着我们念阿弥陀经大家有念迦叶的啊，不是念迦叶，迦摄，迦摄尊者，迦摄尊者比释迦牟尼佛年龄还要大，他的家里边的环境啊富贵的不得了，除了国王谁也没有他有钱，但是他出了家呢，他修行最能吃苦。那他就是大师兄，那时候就要集众啊，要结集这个佛法了，一结集说要有多少人结集这个佛法，说太多人也弄不过来，太少又不够呢，当时说要500大阿罗汉，那罗汉多得很呐、啊，我们选500，左选右选，选出来499位，差一位，左找右找，大家说差这一位呀、啊，都是大阿罗汉，说你没有阿难尊者，你没有阿难不成哎，他跟佛当侍者， 这个佛法大如大海呀、啊，流入额南心，他都记得。我们好多人没有他记得那么周全的。迦舍尊者就说：“不要他，为什么不要他？他没有证的罗汉呢。我们这罗汉之中还要选有资格的，何况他还是没有证到罗汉。那佛灭度为止。”阿难尊者只证到出果而已了，他没证到罗汉呢。这个时候他也想参加，他想参加，这个迦舍尊者说不成，不给你参加，在这个大石窟里头接济。这阿难尊者不给他参加，因为他没证到罗汉果，他恶执还在呀。他说释迦牟尼佛才一灭度才博涅盘，你们就欺负我。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我是他的堂弟，我看你们谁敢欺负我，现在佛灭涅盘了，你就不让我参加就欺负我。迦舍尊者说我不是欺负你，你证到罗汉，你证个试试吗？你证了阿罗汉我就给你参加呀。这阿难尊者一气就哭，哭的把他赶出来了。赶出来了，他一方面难过，一方面就我真没有证到阿罗汉，我为什么跟着佛那时候我人家都证罗汉，我怎么没修好呢？他就夜晚不睡觉，不睡觉就找一个地方去打坐修行。修行修行的疲倦了，好像我们打坐打了几个小时以后辛苦了，他就靠一靠说休息吧，还没有办法一靠，悟到了，证到阿罗汉果了吧，这一下子证到阿罗汉果了，证到阿罗汉果了，他自己知道啊，他说我要回去参加结集经藏，结集分藏。到了那大石窟那个洞门口啊，人家关着门呢，不给人进去呀。他就叫门，叫门里边不给开，说你是谁呀？他说我是阿难。说你阿难，你没有证到罗汉果，迦舍尊者说你不能够进来呀。阿难尊者说我现在证到罗汉果了，你给我进来嘛，开门嘛。迦舍尊者他们说你要证到阿罗汉果还要我给你开门的，你还不进来，进门缝就进来了吗？这个阿难尊者说对呀，怎么我这才证罗汉果不会用神通呢？门缝进去了，这一下子进来，哦，真的证罗汉果了，这时候给他参加好了。好了，这个阿难尊者给他自己进了大门了，进去了。大家说现在不是欺负你了，不但不欺负你，还要请你上座呀，因为你跟着佛当侍者，非你不成啊，并不是欺负你呀，就请阿难尊者升座结集这个经藏啊，这个经典呢都是阿难尊者升座结集。那他这一升座呢，大家就生了三种疑惑。这个时候他一生这个法座的时候呢，这阿难尊者原来就很庄严呐，结果一生了座的时候啊，他的相貌更庄严。大家看着有三种疑惑，第一就是疑释迦牟尼佛没有涅槃又回来了，这个现在这个相。第二呢，就是或者不是释迦牟尼佛回来，是他方世界的佛来了，第二种疑惑。第三种疑惑呢，就是说要不就是阿难尊者成佛了，这个相貌感动啊，就怀疑。正在大家在这怀疑的时候呢，这阿难尊者那个时候结集非常的庄重其事的，阿难尊者就说如是耳闻，这一句话顿断三疑， 就知道如是之法是我俄难亲从佛而闻听来的。第一个不是佛带来，第二个不是他方佛来，第三也不是我俄难成佛，是我听来的，这三一顿断。所以这个如是耳闻的意思就有这么多的经过，还有很多啊，现在我们就讲到这儿，这个如是耳闻有这些个意思在里头。下头再讲一时啊，一时叫做时成就，这个时候呢成就了。为什么他没有说某年某月某日呢？因为这个佛经上都是说叫说的人和听的人啊，都圆满了，从头到尾就是这个时候叫做一时。哎，所以不说某年某月，在印度这个国家不同，历史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佛经啊翻译的当时结集的也是非常的圆满的，就是一时。佛在舍卫国七说记孤独园，佛就是主成就了，是我们的教主啊。那个这个经是谁说的呢？是我们释迦牟尼佛。在哪儿说的呢？在舍卫国七说记孤独园。这个舍卫国了，是原来是一个城，因为他原来这个舍卫国叫什么国呢？叫焦萨罗国。焦萨罗国因为在印度有两个，有它这是北方，南方还有一个焦萨罗国，所以为了分得清楚呢，就不叫焦萨罗国，叫做舍卫国，以他那个首都那个城啊叫做国号了。七说记孤独园就是一个花园。那我们这里边很多的经过啊，我想可能明天再讲，重点到了，今天就讲到这儿。阿弥陀佛。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还继续昨天我们讲到奇数记孤独园，这个舍卫国奇数记孤独园，昨天讲到这儿，今天继续讲，这叫处成就。我们讲过有六种成就，这个地方叫做处成就。这个处成就呢，也就是那个场所成就，这个道场啊，有这个修道场，这个处所的道场啊，有说道场，有正道场。这个处所就是道场啊，好像我们现在在净业林大家共同打佛七念佛，这个叫做修道场。如果是讲经说法叫做说道场。我们这有两个道场，但是缺一个正道场。如果我们打念佛期七天圆满了，有一个人得到念佛三昧呢，那就与正道场有关系。但是平常说正道场是指着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渡明星悟道成佛，那个地方是释迦牟尼佛的正道场。那现在讲这个奇说记孤独园这个地方呢，是释迦牟尼佛住持说法度众生的道场，多分是说道场。那也有很多大阿罗汉啊菩萨正果的，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正道场。在释迦牟尼佛在世说法49年，各处游行教化，但是最多最长久最出名的地方呢，一个是 其数即孤独园，另外的就是灵鹫山这两个地方。我们大家都知道灵鹫山释迦牟尼佛常常在那儿说法，好像《妙法莲华经》就是在灵鹫山说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个原因的。因为释迦牟尼佛正道场，刚才说悟道啊，是在当时的摩揭陀国。摩揭陀国有个王舍城，这个灵鹫山离王舍城就不远，在那个郊外。那释迦牟尼佛在成道不久的时候啊，这个摩揭陀国有一位大长者呀，叫做迦兰托，迦兰托，他就请佛把他有一个叫做竹园精舍啊，后来那个地方啊很大的，就供养佛陀在那儿住世说法。那儿也就离着灵鹫山不远，所以与灵鹫山有连带的关系。那因为这是说地点，再说护法，有力的护法呢，当时是那个国王啊，摩揭陀国是个大国，那个国王叫频婆娑罗王，频婆娑罗王啊，也就是后来俄舍世王的父亲，他非常崇拜释迦牟尼佛的。因为当初释迦牟尼佛到了摩揭陀国那儿去，还没有成道以前呢，那还是从那个王宫出来，那个太子啊，释迦牟尼佛以前不是太子吗？到那边去修行啊，这个外边传说有一个修行人很年轻，但是相貌不是一般的人，就传到频婆娑罗王的那个耳朵里头去了。后来他就出来见这个太子啊，他一看呢，很有缘，他就劝太子，你不要修行了，你就在我这儿帮着我治国，我把国家让给你一半，我们两个人治国。那个释迦牟尼佛以前是太子的身份的时候，他说我不要，我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国家的太子，我就是不想干这个，我才来修行的，怎么求都不成。那个频婆娑罗王啊就说了，那这样好了，你成道的时候你就先渡我吧。释迦牟尼佛那时候在太子的身份时候说，那可以呀、那可以，就答应他了。所以后来成了佛就渡他，那么他就护持。所以因为这些个因缘了，所以灵鹫山王舍城的地方呢，是一个佛常在那边住持度化众生的地方。另外呢，就是刚才讲到舍卫国，待会儿再讲现在在讲我们现在要讲的叫舍卫国其数即孤独园。舍卫国也就是舍卫大城啊，就代表他那个国家的名字了。这个奇数即孤独园是两个人，奇是奇托，叫做奇托，树呢就是因为是他的树，那个园那个花园里的树叫奇树，奇托太子。那即孤独呢，即孤独他印度话叫须达多，是舍卫国的一个大臣呢、一个大臣，翻成中国话叫济孤独，因为他好做这个救济慈善的工作。这个大臣呢是一个大夫长者，做善事做得很多。 所以叫寂孤独长者了。那个是怎么样来的呢？这个奇树寂孤独园呢，就是因为那位叫须达多长者呀，也叫做寂孤独啊长者，他有一天呢，从这个舍卫国到摩揭陀国去呀，为了他儿子的婚姻的事情，给他儿子娶媳妇儿。到了那边呢，到一家就是叫做山檀罗长者，这个山檀罗家里去。到那儿去呢，那个山檀罗长者呢，半夜三更点灯，忙得不得了，做什么呢？做这个要请佛应供。他说什么叫佛呀？那么这个须达多长者就问那个山檀罗长者，就是为了这个忙，说你请佛，佛是什么人呢？那山檀罗就说，你不知道啊，佛呀成了道了啊，有三明六通十八不共法都得到了，悟了宇宙人生真理，现在在那儿广度众生，你不晓得在人间呢，只有一尊佛。现在这个须达长者一听佛啊，他这一说呀，那个周身的毛孔啊都好像悚然呢、啊、都感动。他说我能不能去见见佛呀？他说可以呀，明天我带你去。后来就带他到佛那儿，带他到佛那儿啊，他一见到佛就感动得不得了。感动不得了呢，哎呀，他说我一定要请佛到我们那儿去，到舍卫国去。他就请佛说，您明年呢到我们那儿去啊，我们那儿啊也需要您去度度那些个众生。释迦牟尼佛就说，明年不成啊，明年我答应了这个频婆娑罗王，不能离开这个地方，明年呢要一定在这个地方，不能我去远的地方。那说后年呢，再隔一年，说那可以。他说那好，那就这样办，就答应，就释迦牟尼佛答应他了，他也就等于请了佛了，就决定了。这样呢，他就回到舍卫国，就找地方，要请佛来住啊，得盖道场啊，就找地方了。这个各位看看这一段，这个须达长者呀，这个见了佛这种诚心呢、啊，一见了佛，当然佛有这个威德，他也有这个诚心。他就完全什么也都不管了，回到舍卫国就各处找地方要造这个道场请佛来呀，找了很多地方都不如意。后来就找到这个刚才讲的齐托太子啊，齐托太子是一国的太子，他有一个花园，他私人的花园。哎呀，这个地方好得很，又有树又有水，又离这个城市不远，最理想了。但是他想，这个太子的花园哪能卖呢？他在那个时候那个诚心呢、啊、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去问问他，让他卖，硬让他卖。太子还缺钱花吗？还卖地方吗？他要去问，要搁我们现在都不要问了，他去问。他就到那个齐托太子那儿问，哎，他说你那个花园呢，我要请佛来造这个精舍请佛住呢，是最好，比你自己享受好，你卖给我好了，你要多少钱呢？那个齐托太子呢就等于跟他开玩笑，心里想呢，我那花园还能卖吗？但是他问到了那个大臣，跟太子常常见面呢、啊、都不是外人呢、啊、都很熟悉的了。 他就跟他说，你把那个黄金铺满喽，啊，用金砖把我那花园铺满喽，我就卖给你了，就给你了。这一说笑话呢，他当真的，这种诚信不得了。回家这个须达长者是大臣呢，家里很有钱，就都把这个所有的财产都弄成金砖就铺。这一看他真铺起来了，真铺起来了，他那个钱也多，铺的差不多了，这齐托太子也感动了。哎呀，说这佛是什么人呢，能感动他把家当都不要了，把我这花园就用金子铺，一定是有原因，他也不是傻人呢。这样说你别铺了，差不多了，你不要费事了，好不好？这个佛一定不是平常人，我也想做点功德。你这个地你铺了砖了，这个园呢，既孤独园，园子现在归了你了，你都铺这么多金砖。那个树啊，我没有卖给你呀，那树根你没有铺，底下你没铺啊，那树还算我的呀。这样好了，这个园花园的园是算你供养佛，树呢就算我供养，咱们俩合起来请佛来好了，你别铺了就省事了。这样那个须达长者一听呢，就太好了，满了愿了。这叫所以叫齐树，就是齐托太子的树，即孤独长者的园，叫做齐树即孤独园。那这个地方有了，地方有了，要盖道场，要盖讲堂，经舍，僧寮，这怎么办呢？这个须达长者是外行啊，又去见佛去了。见佛请佛啊，说派一位大弟子啊，懂建筑的啊，我们去量地，哪一个地方是盖什么房子，哪一个地方是做什么做什么。那释迦牟尼佛就派谁呀？派舍利弗尊者，说我派这个智慧第一的大弟子啊，跟你去。那舍利弗尊者就跟着须达多长者就到了这个舍卫国了，就齐树即孤独园这地方就量地了。量地的时候啊，正在两个人拉线呐、啊，量地呀、啊，这舍利弗尊者呢就难过起来了。说你难过什么呢？这个须达多长者就问舍利弗尊者说，你难过什么呢，尊者呀，我们现在盖道场是好事啊，怎么好像你还有什么心事那么难过呢？舍利弗尊者说，你不知道啊，我们现在在这量地啊，我看这个地上有个蚂蚁啊，我用我的罗汉的这个天眼观察啊，过去80000大劫那个蚂蚁就在这儿当蚂蚁，当到现在。我要看它将来什么时候离开蚂蚁，脱离这个蚂蚁的身呢、啊，转人呢、啊。我又往后观80000大劫，因为罗汉只能观过去、未来这个80000大劫，再远观不到。他说我都看不出来他什么时候在转人呢、啊，所以我替他难过呀。真是一失人身就万劫难复啊，得人身的不容易呀、啊。舍利弗尊者说，你看看呢，一失去人身转的这个蚂蚁，不要说堕地狱，转蚂蚁就转的这么久，什么时候脱离蚂蚁身呢？哦，这么回事。后来那还就又量地呀、啊，又量地量量，舍利弗尊者又笑了。这个须达多当者说，问舍利弗尊者，你现在又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呢？哎，刚才你难过，现在你又笑，欢喜什么呢？舍利弗尊者就跟他说啊，我在这儿跟你量地，计划要给佛陀盖道场啊，我就看你这个因果啊，原来我们这儿还给佛陀刚一建道场，你这一发心呢，那个天上就给你那儿也动起功来了。
盖什么呢？盖宫殿呢？说将来你要升天的了，你这个福报在这人间一造因，那会儿就给你也准备好了，所以我开心呢，就笑了。各位看看这个因果啊，厉害不厉害？我们看不到。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我讲的这个地方，想起我们在这大家念佛的人，我们一天这么精进念佛，阿弥陀佛那么慈悲，那极乐世界还能够不给我们准备一下吗？你想想，所以那个莲花啊，在极乐世界可能都在生出来了。这个是有这个过去有这个说法了，有的往生西方的人回来说的吧。我们这一念佛，极乐世界就有我们一朵莲花。那明天说我不念佛了，我修旁的法门了，那莲花就干了。这就是说我们念佛的这个信心呢，决定不能退。你一退，那个莲花也就干了。那我们不退，那个莲花就老长，长到最后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我们，那儿就有我们的莲花。这个因和果呀，虽然说在这修因看不到果，但是那果那个地方也给我们就开始，也是到，也等于开始给我们那个莲花呀开始往出长了，那也是因，这也是因，因果同时，这个因修好了，那个果也好了，就给我们等着叫我们上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一个道理。哎，这个比较是相等的，所以我想的这个道理是不会错的，应当。在1956年民国45年呢，我在缅甸遇着一位这个老和尚啊，他叫仁政法师，仁政法师，正果的正，仁义道德的仁，他是湖北人呢。湖北人他到了缅甸，我说您从哪儿来，他说我在印度来。哪儿的人呢？他说我是湖北人。那就大家谈话，那个老和尚那时候六十多岁呀，讲话滔滔不绝，那个辩才好得不得了，说话逗得我们笑得肚子都痛。他说我现在呀，在这个印度啊，想盖个中国寺，来到缅甸化缘的。那以前在中国住哪儿呢？在中国住高敏寺参禅，一天到晚都是修禅定的，修了很多年。后来到了印度超圣地呀，到了印度不想回来了，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八圣地呀，他说有八个圣地呀，每一个地方在那儿坐七天，坐七天都做完了，我看看哪个地方最有缘的，然后我就到那儿一头扎下去，我就在那儿要修行了。他说都去到了，最后最好就是奇树记孤独园，他就在那儿要修庙。要修庙，你看印度又穷，他又不懂印度话，他也没有读过什么书，就是修行，还要修庙，怎么修呢？他说我要修一个，在奇树记孤独园这地方要修一个道场，已经打了好的底子了，叫什么？叫花光寺，中华民国的花，光明的光，花光寺就是将来舍利弗尊者成佛就叫花光如来呀。那他在那儿修这个道场，他还要用功啊。他说我早晨起来就去那庙旁边，就去开地种这个玉米，种这个洋山芋，开完了回来就做祷课，做完了祷课还要打坐，打完了坐呢还要再煮早餐，吃完了早餐天还没亮。我一听呢，他说你到我们这儿去住好不好？我说我不去。那你什么时候起来呀？他说我都不知道，反正干这么多事天还没亮。
我一听我还敢去吗？我跟不上班啊。他说呀，你不知道啊，以前我在高明寺住的时候啊，到哪儿都是念佛是谁，做梦也是念佛是谁，都是参那个话头啊，昼夜六时都是念佛是谁。现在我到了奇书记孤的园，要在那儿修个中国庙啊，做梦也是化缘，行住坐卧都是化缘，一天到晚都是化缘，念佛是谁不记得了。我说那您这怎么办呢？他说没办法了，我现在一定要修庙，念佛是谁我不管他了。就到缅甸，他就有那感应，到缅甸就他一个大字不识，也不认识人，谁见他谁有缘。他化了八尊玉佛回到印度，你看看就有这个本事啊，所以他这个感应不可思议。后来前些年我听说圆寂了，各位要去超印度七书旧孤独园，那个花光寺就是这位仁政老和尚修的，就我见过这个人。